子集庆一位有贺馈者，贺馈者而过孔氏之门耶，孔氏之门者耶，有心哉，吉庆乎，继而言彼哉，坑坑乎，莫己之也，失己而已，深则利，浅则弃。子曰：果哉，莫之难矣。这个磬啊，很好玩，敲磬哦。不同的人敲，那个声音就不同哎。同样一个磬，就不同人敲，就不同的感觉。
心事关系。
哎，对啊，心系于这个磬上面哎。
嗯。
那弹琴也是一样，你不同的人弹，那个琴就不同的声音了。
嗯。
孔子居魏时，魏国时候呢，某日正在集庆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贺馈，贺馈的是担那个，就是担那个贺的是担呐、啊，担草气的这个人呐、啊。其实这个人也是隐居者，他经过孔子的门前呢，说集庆者是有心人呐、啊，那庆呢是实质的音乐，馈呢是草篇的。盛等装东西的这个物器，那音乐呢表现心声啊。孔子呢吉庆当然有心思啊，那这个吉庆呢，因为他忧世之心啊，这溢于在这个庆的声音中，所以他敲庆里头有那种心有一直在一直有一种感觉，说我一心一意要去弘扬这个儒家思想，怎么都行不通了，所以他有这种忧世的这种心寄托在这里面。那贺馈的口气呢，就一转又说呢：“彼哉，坑坑然，坑坑乎！”这彼哉就讲啊，这个人哦，哎，这未通啊，就说孔子他周瑜列国已经行不通啊，你还一直在走，哎，所以这个贺馈的这个人呢，他就这样子说，他莫己之说：“哎呀，你是未了解你家己哦。”哎，莫己之，是义而已。说深则利，浅则弃。这个深则利，浅则弃，这是一种一个《诗经》里头说的了。哎，那先解释这个经文的那个这个坑坑啊，坑坑是磬的声音呐、啊。那坑坑的磬的声音呢，客贵呢，从这个声音呢，可以想得到说，这个吉庆者这个人的心呢是非常的坚固执着的人呢、啊。孔子他执着是择善固执的，不是择那个不善，他是择善固执啊。哎，所以说必在坑坑乎，哎，那莫己之的，就像这个古文都是倒装句的说，莫知己的，为了解你家己，意思说你在周瑜列国就行不通了，你孩子一直走往前走，哎，是不是了解自己？是说没有人知道孔子呢，失意而已。是说孔子呢，但当为自己，不必为人呢、啊。其实这个一般没有悲心的人，他只有看到自己，他没有看到别人。那孔子呢，这个有悲心的人，他一直认为说，这个法呢，如果存在。这个传扬在这个世间的话，大家都行这个善法的话，那世间就没有争分哦。嘿，所以这个菩萨，孔子菩萨，他是这么悲心的啊。哎，那这里讲说不必为人呢，即孟子所说的独善其身的意思的。说莫己之呢，是从上面那一句说必在坑坑乎而来。那贺馈呢，这个意思呢，是说吉庆呢，把吉庆者把磬敲的坑坑。而不自知啊，所以你不了解你自己的意思、啊。哎，夏季王失意而已，所以说吉庆呢，只知道自己而已啊。他意思他是言外有意的说，你未了解外口，你已经行不通啊，你还拼命的行。说实在，如果没有孔子这么悲心，就是行不通还是要行。如果行不通不行，那现在哪有人看到儒家思想呢？孔子的法呢，早就没有啦。是不是？可是不了解的人，他一直认为说你已经行不通了，孩子要去行呢。可是他没有看到这个孔子的悲心啊。哎、所以这个吉庆者他自己知道，他说是说吉庆者只知自己而已的、啊。你跟他了解你家己，你不了解外口。其实不是那个这个贺馈这个人呢，不，其实贺馈他不是 他不是这个人的名字，是因为有这个人担了这个草席从那里经过，那就用这个后愧这个人把他当成这个人的名字，其实他是一个路人而已啊，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。那这里他是言外有意用，不知道时代的环境，你这个时代的环境已经行不通了，你还一直要去行呢啊，所以他就这样子讲，他说生则戾，谴则弃，这个是贺贵他这样子引那个毛诗的别风跑友苦夜篇这样子讲的。他这里讲贺就是贺者用贺，弃者用弃义啊，弃义就是你要去涉水啦，那你这个水呢到这个就是到这个脚底啊，到这个脚，这个就是脚小嘴小腿啊，你那个衣服稍微捞起来就可以了。那真的很深的话，那你衣服捞起来也没有用啊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这个意思有一种讥孔子说你不是深浅啊，你不要看这个深浅嘛，时已的，说当时呢该生的时候你就应该不必再弃这个，就是说你不必再把衣物拉高了，整个身体都已经湿掉。那浅的时候呢，那虽然很浅，那在小腿的话，你衣物稍微捞起来的话，就不会把你那个衣物弄脏了弄湿了。他这里就是讥孔子说不是深浅啊，是矣啊。当时呢卫灵公呢他年老了，然后又很有这种年老了没有什么体力啊，老带了而不用孔子。那这里讲他说弃呢，弃者弃衣的以衣涉水为例，那弃衣就是将衣服提起来，这两句话大意是说涉浅水时候可以提起衣服免湿啊，那涉深水的时候，例如水深到膝以上啊，就是快要到上衣来了，那你衣服呢免不了都要湿掉了，那干脆就不要弃了，例如干脆都不要把衣服就拉高了，就任衣服垂下。那水有深浅之意啊，涉水的方法不同啊，语意人心有，不必那么固执，天下无道就应该归隐啊，就是跟孔子他的意言外有意，就是说天下无道了，你就归隐了，你不必再去讲什么你那个法了，不用再讲了。那这里就可以显示说，凡夫呢他是为自己，那圣人他为利益一切有情啊，他不厌烦的去推广他的善法。所以你要不厌烦，即使有人听，你也一直去讲的话，还有一人得到一个受益啊。是这个是对悲心的人来讲，那。这个贺贵呢，他是自隐的，这个隐士的他的名字呢是没有说的。孔子听他的话，便说啊，果在未知，莫之难矣。莫之难矣，说啊，实在人家莫法现在困难了，行弘道困难。果在应该就是就前文的这个坑坑夫啊而言，意思说，如果人人都这样子的话，把庆敲的坑坑屋呢，只为自己不为他人，那就不难。不难就如果为自己，那何必困难？那为了众生，那当然困难了。那你弘扬这个法行不通，你就会那种很心里就一直想尽方法去把这个法推广出去啊。那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圣人。孔子他也明知道不能走，可是他一定要去走。那天下无道乃不做隐士，孔子呢他一直坚持到最后，他也不做隐士啊。这里最后那一段是说，自立不困难，自立又要立诸有情人，那才是难中之难哦。那难中之难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悲怨的力量。如果你的悲怨力量够强的话，那不算难呢。难是你心力不够，因为不想做就难了，你想做不困难，你再怎么困难你也愿意去做。这个是在说孔子的心力有这么强啊，那所以写法的人呢也应该要有孔子这一种心力啊。那这一段呢大约是在说这个隐者呢讥讽孔子呢自表不仁啊，切望天下， 所以季孔子他说已经天下无道很久了啦，你应该要放弃了。可是孔子他却忘不下这个天下众生啊。接下来子张曰诗隐高宗梁安亮安，这个亮安是姬商啊，那因为天子的姬商称亮安，那三年不远何谓也？子曰何必高宗呢，古之人皆然，君薨就是那个诸侯死称薨啊，天子死称兵，崩了。那百官呢，总以听于这个总宰三年。这里说诸侯跟这个天子的丧礼都是一样，守三年的丧。那时候为什么孔子那时候很少人守到三年的丧？所以孔子一直在极力的推广这个守三年丧。子张呢，他就引这个尚书所说的呢，高宗亮安这个三年呢不远，就是高宗啊，他因为他爸爸死掉，他三年里头都没说话。那子张就感觉很奇怪哦，那你那个就是诸侯这个皇帝死掉，接下去就太子，那你太子三年不说话，那你怎样去治理这个国家天下呢？所以他就问孔子说何谓啊，为什么？哎，那这个季黄侃书他这样讲，高宗是殷朝中心之地，名叫做武丁啊，他德高而可从，故称为高宗。那亮安呢，这个郑康成说居天子居丧呢，指天子居丧所住的这个匈奴，就是吕就是公他死掉了，他住的那个房子，他手上的这个房子。本字呢称梁安呢，那其作为亮安呢，或作为亮安，都是假借名字在说的，假借子说的。那因高宗呢，武丁呢，他的父亲呢小已死了，那他依古礼守三年的丧，三年不是真正36个月，三年是27个月，《礼记》里头有讲。第27个月，像我们说人死掉过一个年就算一年了，不是要有12个月才算一年，就像说我们小朋友生出来过一个年就算一岁的这样子算法，我们中国的人算法就是过一个年就算一岁了。那真正的三年其实他才是27个月而已，没有36个月。那书经记载的他住这个商住在居商的时候，那三年不与外人交谈。那子张就问孔子公何谓呢，意思说三年不说话，那政治怎么办呢？那孔子回答何止高宗呢，说不是高宗，全部的人都要守三年丧，包括那个天子所有百姓都是一样的。那古时的人君呢都是如此呢，那君薨呢就是人君去世了，虽由太子继位呢，但太子必须守三年，守丧三年呢，那丧期未满呢不能听政啊。因为你这个守丧的时候呢，就是你不可以再参加任何一个活动，不能听政。那由这个总宰呢代理政事，百官呢总以就是各尽自己的职位啦，然后听从这个总宰，就是宰相啦。那后来人就称这个总宰称宰相，就是说这个太子呢他守丧期间呢他不说话，全部都由这个宰相来统治的，来指挥这个国家的大事。那每一个人呢，其实这个皇帝死了呢，他那一些百官也有守丧啊，只是守丧没有这个太子的丧那么重，太子是三年丧啊，他是因为一起搓磨啊，他是直系的一等亲的啊，所以要守三年的丧。那古著呢，他说孔子时呢，人君已不行三年丧之礼的。那子张因此而发问，以起孔子之教。所以那时候孔子已经很多人都不守三年丧了。那这个子张就问起这个，高宗呢，他守三年丧，他不讲话，那怎么去治理国家呢？ 那治理国家当然就由这个总宰宰相他自己去发落了哈。那中庸第十八篇他讲说，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，父母之丧，无贵贱也。所以说中庸这一篇他这样讲说，三年的丧事呢，是太子啦、天子啦，然后所有百姓啦，包括大官呢都一样，父母之丧呢没有分贵贱，没有说你是大官小官，全部一律都是要守三年丧的。那三年丧是一个很重孝，他为什么说重孝？因为父母生我，他养我这三年之中呢，宝宝在三年里头呢，都父母还抱着，然后大便小便啊，时常抱在身里啦、啊，抱在身上里头，他随时都要观察这个小朋友的动向啊，哎，都无时无刻不关心这个小孩子。那所以小孩子为了报答父母的恩呢，他就把父母报他三年的恩德呢，就反过来守三年的丧。他的意义就是在这里。好，接下来说，子曰：“上好礼，则民易使之，易使也。使的是讲，你叫他去做什么，派遣的对吧？你叫他做什么，他就会去做。上位的君子呢，如果好礼，那则起使民容易。好礼的好字是一个很重要，因为君子他用这个好礼的行为呢，做以身作则的样子给百姓看，那百姓就依这个样子来做。然后君主好礼，必能以礼待民，他用这个礼节来对待百姓，那民众也必须随之以好礼，因为他教他，他就跟着他这样子做，以礼待君王君主。那礼的本呢，礼本于敬啊，礼的根本呢就是敬，那上面对下面的恭敬啊，下面对上面的恭敬，所以这个恭敬呢是一定要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根本的。所以上下以礼相待，就是上下互敬，所以国家需要使用民众的时候，民众就会听从，说你对我好礼，我自然就好礼。所以对百姓讲话就要有存着一种恭敬的心啊，那人家才会对你也恭敬啊。所以在上位的应你做事，以身作则的做这个样子，好样子给下面人看，那下面人就跟着他这样子去做。那现在社会为什么会不好？因为上位的人没有什么好样子看，那下面的人就没有模仿的地方可以仿，所以人家说不孝子，孝就是像啊，不像的小孩子，你没有像父母亲这样子好的小孩子啊，父母亲没有好样子啊，小孩子就没办法模仿。所以不像就是不孝，你不像他，你没有好样子，他怎么学？他就是没有好样子可以看的。所以这里讲说礼呢，是要达到分定这个四个字，逐进一章，就是说礼呢，你要有守你的本分。礼呢，上好礼呢之后呢，分定于民意识，所以你民呢，你分的这个定位呢，那百姓呢，就意识之前呢，也好礼，所以你百姓呢，他也会跟着你一样这样子好礼。说好礼应该本，那末呢，言自身动静，所以你动跟静呢，都是从好礼而产生出来的。以至于视为之设施皆是，你所做的这些设施都是从好礼而来展到前，展示到所有一切事项的，从礼的根本下手的。那接下来就说，接下来子路问君子，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曰：“如师而已矣。”曰：“修己以安人。”曰：“如师而已矣。”也修己以安百姓，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由并诸。就是说子路呢，他问君子，君子他就答复他，就说修己以敬，你要去修养你自己，第一个要从恭敬做起。那修的是修字，就是字我们以前不恭敬的把它改变过来，敬呢就是礼的实质啦。一个人呢以敬来自来修治自己呢，使其身心言语呢统归一境，也就是说处处合理，这就可以说是算是君子的。那子路为什么要问君子呢？因为孔子啊， 他是依子路的根器而以施教的。那子路呢再问说，如是而已，就这样子吗？只有这样子吗？修静修己以静就可以吗？如是而已，就安尼吗？安尼你都做不完，那不是安尼啦，那样。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大标题，里面还有很细微的分别相在里面。如是，既是如此，就是这样吗？他认为说，一个做君子不只这样简单吧？哎，那孔子说修己以安人，接下去孔子就在跟他讲，你修养你自己，接下来就安人哦。那修己以静呢，便不会损害人。就是用这样子修养待人待物，便是安人。你先修养你自己，修养你自己，你就不会去扰别人了。这个就是安人了，安住人了。那子路他仍然感觉说不够啊，他就认为说如是而已，是安尼安吗？哇，那孔子就说修己以安百姓呢，那则修己则修身。子路啊，因为子路他是一个粗线条的，所以孔子跟他讲的话呢，他听了只是听得很浅显，他没办法听到很深入，所以叫子路说修己以静安尼安吗？然后孔子就跟他修己以安人，说修己安人如是而已，是安尼吗？啊，那孔子就跟他讲，就修己以安百姓啊，修己以安百姓啊，尧舜其由并诸。我说尧舜那个做为搞，为什么尧舜做为搞？来，你要让每一个百姓都过得非常的安稳的话，那百姓吃喝多能满足，有可能吗？那是不大可能的。所以孔子就说啊，表示这个知乎呢，这两字合音得用知乎，这两个字是合声的啦，表示活动的语气。此意是说修己以安百姓，别说是君子哦，纵然尧舜那样的圣君哦，恐怕也难做得到哦。能做得到修己以安百姓呢，就安百姓，让百姓啊每一个人都能有吃喝的，那也不可能的。所以孔子呢，政治理想就是要使民众皆安。那此处说明了安百姓呢，尧舜呢犹难哦，尧舜都要做为搞，何况说你呢？就是告诉子路呢，安民的工作没有止境啦。那百姓，你跟他讲，你跟他有东西吃，也许他还认为说不够的，要吃的还更好的咧。那你要怎么能满足所有的百姓呢？那是不大可能的。但其基本功夫呢，则是修己以静，从修己以静做起，这个是一个下手处了。所以《论语》啊，他每一个下手处，孔子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嘞。那这一篇呢，是说孔子说静为学圣言之宗旨，因为你对事情恭敬的话，人就不会有所争执啊，我对你恭敬，就不会有所争纷了。那我修学佛法，我对佛所说的法我很恭敬去修习，那这个就一定有成就了。那说读书的人，你很恭敬去读书，那你这个也会读书得到好，有的也得到成就了。所以这个恭敬有种诚啊，诚则灵，你做任何事就是很真诚，那自然就会有所感应的。所以这个是圣人教我们说修己以静，修养你自己一定要用恭敬下手，这个是最基础的。那我从那个四书集解他这样讲说，修己以静呢，夫子之言至矣。孔子他所讲的修己以静，这个是最高的层次。可是子路呢，他听不懂孔子所说的话，所以这个以静哦，而子路呢少之，子路干嘛说干嘛安尼啊，只有修己以静安尼吗？故在以其冲击之甚，自然即悟告之无他道理。你任何一个道理，第一个都要从自己静坐起。你学一个东西，如果你不恭敬的话，你那个东西就学不好。你做一个任何行业也是一样，你对这个事不恭敬的话，你这个行业也做不好。这个静里头啊，就有一种不怠慢，我对他很认真的去做。 说仁者对己而已的，百姓呢则近乎。从最简单的，你对自己修敬，然后呢你修敬以后就会安人了，你恭敬别人就不会伤害别人。说修己以敬跟修己以安呢是差不多同样的层次啊。那这里说尧舜由病，尧舜由病哦，人不可以有加于此。尧舜啊，他也还不可能做到说让百姓所有的人都能安，都能安哦。你要让他安置，这个安置很难呢。那个百姓他家里父母有病，他也不能安。你能让他说父母都没有病吗？那是不大可能的。你让说每一个人都过得很快乐，那也是不大可能的。所以你只好是从最基本的下手，说修己以敬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说你把自己修养自己，对外面恭敬，那你是一个最容易下手的地方了。所以孔子就跟子路讲，你只要修己以敬就够了。那子路呢，他的想法呢，有一种他想的比较浅，所以孔子跟他讲的话，这个我们人啊有很好玩，有一个耳悟啊，耳悟的说一公家为跟我的耳朵来跟听到我心肝来，还有一很短很长的很长的距离，一公出来我想的不是这样。所以孔子在跟他讲说，你也要再说修己以安百姓哦，那安己以安百姓呢，那这个尧舜由其由病助，那尧舜他还没有办法做得到，那何况说我们呢。尧舜他是古代的圣人啊，孔子啊，那我去学校教小朋友就问我说，老师，那孔子的老师是谁啊？孔子的老师就是夏商周这个尧舜啊，周文王、周武王啊，这一些就是他的老师啊。诶，可是他没有，他跟他们没有碰过面啊，为什么？他们是比孔子早差不多有上千年的，那可是他的文献呢，就是他写的书啊，那孔子可以从他那些书可以跟他学他的法。就像说我们佛不住世，可是我们有佛经，那我们看佛经里头看得懂啊，依佛经里头去修行也就能成就佛道，这个道理相同的，就是说他有这个法留在这个世间，那我们依这个法去修行也就有同样得到的这个功德。这个是子路问这个君子的，孔子跟他讲的这一些内涵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颐让，那颜让，颜让啊，颜让这个人啊很好玩，这个人啊有那种庄子的思想。那那弟子归来对三字经讲的，四书写四书熟而读子，从你读四书读熟了以后，你才可以去读那些诸子百家，你讲那些庄子啊、老子啊这一些啊，因为这一些比较高深的。那为什么古时候读书的人呢一定要有这个学有次第？因为你学啊那个论语呢，四书呢，四书就是论语啊、那孟子啊、大学、中央啊，这四本书呢，这个朱熹他就把它编成一本书叫做四书啊。那古时候人都读这个四书，那四书有这个底子以后的正确的观念以后，才可以去读那些诸子，就像庄子啊、老子啊、荀子啊这一些人啊，因为这些人观念呢、啊，他比较超越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正确的观念，你再去读那个，很容易就混掉了。所以颜让呢，孔子很不赞同颜让他这个做法，因为颜让他有点像庄子的作风。那庄子的作风不可能普遍人可以教化的，因为他比较超越，不是普遍的人能接受的。我们现在讲的就是颜让一世，一世就是说，就是他坐的时候呢，坐的两只脚就放直直的，安尼脚放直直的呢，很没有规矩，就是坐着放直直的呢。那子曰：“幼而不训，这个训呢跟那个错步啊，地呢在加上面这个心，训呢就是你幼而不训地，长而无树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以杖扣其颈。”然后老而不死是贼，这句话很多人在很多争议在说，他这个贼呢，不是害啦，害的意思，古文是解释害，不是查到是害。 那查拉这样偷的物件嘛是害啊，哎呀，在延让哎，他的姓延，他的姓叫延，名字叫让，他是鲁国人，是孔子的老朋友，哎，但其学术思想与孔子大异相去，都大异其趣，跟孔子的思想差好远，哎，他是差好远，是孔子的教化他是有次第过来的，可是这个人他是没有次第的，他是。所以孔子为什么不用这个夷让这个人的教法呢？因为他没有次第，会让人家混淆、错误、错解。哎，所以这个颜让呢，他有老庄的这个味道。那士仪呢，就是这个马龙柱呢，就是用居士，就是用这阿卡呢，坑滴滴的呢。那居与坐不同哦，古时候坐姿呢，先屈膝如跪的，像那个日本人坐榻榻米这样子，先跪着。然后这个屁股才坐下去，嘿，然后两垫坐在这个两腿，那个居呢就是垫先坐下，两足向前张开，两屈弓起，就是安尼坐啊，无正经坐就对啦，坐啊超过安尼翘条诶，脚头翘起安尼，如骑骑行如骑，骑就是讲亲像蹦极安尼，这个做法很难看啦。名为拘祭，是不合礼节。像《弟子规》来对讲，不拘祭，不摇臂，不拘祭。去学校讲不拘祭，听无了。过去我举一块椅子坐，你看，来大家看了、哦，就是这样子做。好不，囡仔伊无咧听，看不懂。你阿公阿呢，他看不懂。嘿，不拘祭的，用你坐，然后你两脚伸直的这样子，很不好看。然后你伸直的旁边会走过来的时候，会就是你会挡住人家的路啊。那孔子呢访问这个颜让的时候，依礼呢颜让应该出门迎接了，不料他不但不迎接，而且拘祭以待，就是说去哭的转来脚中去坐一大那脚压出来坑滴滴了呢。那孔子呢他是注重这个礼乐教育的，那今见到颜让如此行为呢，便当面对着弟子说，因为孔子出门呢不是一个人出门哦，孔子出门是好多人的，而是有时一二三十个，那个孟子也是一样，孟子在战国的时候他的势力也很强，他出门呢就一大票人跟着后面走，所以他就当面对这个颜让说他的三件事。第一件事说幼而不训弟，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不遵守这个训长，就训的熊让礼让这个长辈这个礼。那第二件事说长而无数无序，无那个数，是说因为你囡仔时阵无读书，啊，你长大的时候，啊，你就不要说圣人的话。这无数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叙述圣人的话。就是说他年长以后呢，能不研究圣人之学，因此无所阐述。第三者，老而不死是贼。这个你讲个叫老阿哥龙，就是说对社会没有益处。哎，这个贼呢，他是贼害啊，是说。他老了还不死呢，而人无益啊，而反而有害。就是说你吃这多啊，啊你都对社会没有贡献，那没有贡献，你又多吃了米。他会讲讲，你多吃人家的稻米而已，你都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啊，那反而有害。那害是害社会啊。那古代的人啊，古代的人是跟这个字是相通，你当人就有这个，就要这个仁爱的心啦、啊。啊，你当人了，你对人社会都没有利益，你给吃了米，他就骂他给吃了米。以前啊，我妈常常讲，我妈对这个事非常的注重，她说，人啊，在社会啊，一定要做有益社会的事。不可以危害这个社会，这样你来这个世间才不会白来的。他讲的是有道理，我们当人是不容易的。你看那个轮回的人那么多，我们能当人，可见我们前世是有修了，有修这个五戒十善，我们才能当人啊。那你继续来生一定要再比这一生更好的话，那你一定要有修学，你来生才会比这一生更好啊。他古人呢，他仁者仁也，要用社会的资源呢，要回报社会，为人情做有利益的事啊，这个才算是人哦。他古代的人，他人的标准是这样子 说的。那孔子说罢了，颜让仍然双手呢抱着屈，赶快个抱着，然后拘拘不起，还个这不爱看。那孔子就拿那个拐杖敲敲他的脚颈，只是讲不容他这样子安尼蹲踞的，安尼住安尼蹲在那个地方坐着这个样子很难看。那依《礼记》的《唐公篇》呢记载，因为《唐公篇》呢，我们以前呢《礼记》读过一遍，《唐公》再读一遍。那苏东坡说，《礼记》里头《唐公篇》是最好的。那《唐公篇》那篇是没有几个字啊，不会很多。那所以老先生又重讲这个《唐公》。那《唐公篇》他这样讲，他说颜让的妈妈死掉了，然后孔子帮他沐浴，然后浴果沐浴的时候帮他洗澡穿衣服啊，然后让他就是收放在那个棺木里头了。那颜让呢，为表现那个母上的哀情啊，既然还唱歌，这个有点跟庄子一样。庄子说，庄子他老婆死掉了，然后他就说，他就在唱歌，他就拿那个脸盆哦，然后敲着脸盆在唱歌，叫歌盆啊，歌盆他唱歌。那人家说啊，你老婆跟你这么辛苦哦，都没有过好日子，你老婆死了，你竟然都没有伤心哦，你还在唱歌。那庄子说，他倒弦呢？倒弦就是讲人啊，倒调。人倒调是不是很辛苦？讲咱人活的时阵像倒弦一样的，倒过来弦住，倒调啊，人倒调。说他是庆祝他老婆已经离开痛苦的时候，他在唱歌。你若想，他这个倒调意思就是讲，像我们娑婆堪忍的众生，你那么苦，你都哎呀。就这么苦，然后他那个庄子啊，因为我没有读过庄子，那庄子他是一个很头脑是一个非常是一个很开通的人啊，他跟凡夫不大一样，他就说我老婆啊死掉啊是一个快乐的事，为什么不用在世间受苦了，所以他才唱歌。那这个颜让也跟他差不多是这个样子，所以颜让也唱歌。然后那个孔子随从的弟子就见劝孔子哦，跟他绝交了，你这个圣人要教这个什么烂人，就是说你不要跟他来往。可是圣人他用他的角度看他，跟孔子的学生不一样的角度看这个颜让啊。